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，在网络的弟兄姐妹，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，跟你一同敬拜主，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。在这感恩节的长周末里面，在这里再一次祝大家感恩节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乐，告诉朋友说感恩节快乐。我想每年除了圣诞节以外，感恩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提醒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当你越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越多临到你身上。然后加上在恩节的时候，通常也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已经进入了耳顺之年了，有一甲子了，有资格参加崇彬牧师的金色年华了。看看我们全家福的照片，所以今天真的是心中非常充满感恩，神给我们一个爱主爱我大女儿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家五口了哈。然后在这个生日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婿还有大女儿跟小女儿非常有趣，他们可能是想安慰我鼓励我，就送我一张30岁的贺卡，然后又另外一个30岁的卡片。然后小女儿在里面写说，她说爸爸，今年你是30+30，60岁了。虽然你是60岁，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年轻。哈利路亚，还是很年轻，感谢主。我常想说，有主我们可以永远年轻，阿们。有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永远都可以年轻，我们可以为主年轻。特别是今年真的是心中充满感恩，也是我在教会服事，在生命和灵粮堂服事主20年，真的感谢主。看到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带导和支持，真的是特别在我大女儿的婚礼还有我60岁的生日里面，真是感受到弟兄姐妹这个大家庭真的像一个爱的大家庭。虽然我自己的家人不在身边，但是你们就是我的家人，就是我最爱的家人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而且非常奇的是，今年60岁生日，我竟然吃了8个蛋糕。所以今天早上这个西装裤有一点窄，有你们真好，告诉朋友说有你真好。诗篇103篇第5节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为什么诗人一再提醒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，要来感恩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呢？因为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就是喜欢比较，但你比较之下呢，你就觉得你比不上也比不下，因此你心中充满埋怨，你就很难感恩。你一埋怨的话呢，你就根本不会感恩，就好像老林一样。有一次老林到印度去出差，一下机场就乘搭这个印度人这个计程车到他的旅馆去，在途中他看到一个印度的巴士公交车，就对这个司机说，你们印度的公交车太慢了，我们中国的公交车特别快。不久后又看到一列火车刚好要过桥，又对这个司机说，你们印度的火车太慢了，我们中国的快铁非常的快。一路上他不停地埋怨印度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这个慢那个慢。好不容易看到这个司机呢，默默无声的，一言不发的继续开他的车。到达酒店以后，老林就问这个司机先生说，哎，你的计程车的跳表上，这个计时表上到底是多少钱呢？然后这个司机就回答说，是卢比，1万个卢比，等于美金133块钱。老林听了以后大吃一惊，说你在开玩笑吧，你们的国家公交车慢，火车也慢，什么都慢，为什么你计程车的这个计算表跑得那么快？这个印度司机非常冷静地回答说，因为它是中国制造的。告诉旁边人说，不要埋怨，要感恩。但你比较的时候，你就充满埋怨，心中就无法感恩的嘛。所以诗人提醒我们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特别是在这个漫长的疫情当中，我们怎样能够度过，应该更好的是我们怎么能够跨越这个疫情，能够迎向得胜呢？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3方面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可以跨越这个疫情，让我们能够迎向得胜。首先第一，你一定要选择 感恩，不要再埋怨了。告诉旁边人说，要选择感恩，不要再埋怨了。要选择感恩，不要再埋怨了。因为我们真的是看看我们目前的环境所在的地方，真的是太多的坏消息了。因此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感恩是一个选择。当你选择感恩的时候，你才会感恩，感恩不会自然而然的从你的口中出来。如果是如此的话，大家一定过得非常的美好，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。因为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就是会比较，就会埋怨。因此我们必须要选择来感恩，这是一个你要做的决定，而且是每天要做的决定。就像今天早上我决定要穿这个西装配这个领带，你今天早上决定要穿什么衣服，几点到教会一样。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说，每天我们都必须要做出选择感恩。因为你不选择感恩的话呢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埋怨，就会比较。但是如果你一旦你感恩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降临在你身上，神的恩典就大大的临到你身上。我们教会的青梅师母是我们的最好的榜样。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今年4月23号，当神突然的将我们亲爱的黄光贤牧师接回天家的时候，我们心中里面极其的哀伤，甚至无法相信这是个事实。但是我们看到青梅师母，她真的是不但没有埋怨，心中仍然是感恩。所以当天晚上，刘牧师、刘和刘师母，还有我师母，还有我们四个人一起到他家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心中的哀伤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最感动我的，他是跟我们说，他说其实心中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哀痛，但是感谢主，让黄牧师在没有疼痛，而且很快的就被主接回天家，这是他心中所愿的，不想连累家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选择感恩啊，不是埋怨啊。之后他还继续在我们教会在装备课程里面的教课，然后主日崇拜他常常在堂外跟我们牧者一起做问安的天使，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恩永远是一个选择。当你不选择不决定要感恩的时候，你肯定口中充满埋怨，心中里面充满埋怨。因此我们要选择感恩，不要再埋怨了。阿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而且我们相信神是美善的。阿们。一起来讲一次，来，神是美善的，这是我们感恩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因为我们有一位神，他是美善的神，他不像其他宗教的神或者神明或者创始人，他们要的是要来非常严厉的，而且等着要来审判，要惩罚那些不遵照他们方法去做的人。但是我们的神耶和华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充满怜悯，充满慈爱，满有恩典无尽的慈爱的这位天父上帝，他对你对我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患难，经过很多的困难，但是至终他不要把我们带到什么牛奶鱼蜜的应许之地。所以常常提醒自己，提醒大家说，我们的神是美善的。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,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。 这是我们能够感恩，而且能够选择，能够决定感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，你遭遇到何等的困难，仇敌的攻击，你在不同的情况底下，你就可以选择说，神啊，我就是要来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美善的。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,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。 约瑟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大家非常熟悉约瑟的故事。17岁被他嫉妒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好不容易到这个主人的家里面，没想到这个祖母还诬告了他，被下到监狱里面，还被酒镇遗忘了好几年。你可想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，最有资格的、最有资格来埋怨的，非约瑟莫属了。现在那个17岁啊，13年的这样的一个痛苦，流离他乡，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、充满患难、充满遗忘、背弃，甚至被诬告的情况底下，他仍然相信神是美善的，神是美好的。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对他的兄弟们说呢？在创世纪第50章第 19-20节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。一个感恩的人并不是说他忘记了所有过去伤害他的人，没有，他只是选择感恩而已。他知道，他说你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呢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超喜欢这句话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无论这13年我是这么痛苦的经过，但是我深深的相信，神在我生命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，他的计划原是好的，本来就是好的。因为仇敌不甘心，因为魔鬼要拦阻神的百姓继续存活在这个地上，亚伯兰的后裔，雅各的后裔，因此他诸般的拦阻，但是神却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拦阻，他如今可以坐在埃及的宰相的位置上，拯救了他全家，拯救了整个埃及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，你的婚姻家庭是什么的一个情况，你都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情况底下，你可以选择什么？感恩啊。不是为你破裂的婚姻感恩，乃是为你在这个情况当中，你知道说神是美善的，这不是你的终点，只要把你带到流奶鱼蜜之地，应许之地，神对你的计划原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感恩，不要再埋怨了，阿们。所以要跨越疫情迎向得胜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择感恩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要凭信心，不要凭眼见。告诉旁边说，要凭信心，不要凭眼见。真的要凭信心，不要凭眼见。我们现在眼见所看到的东西，你手机里面的所有的消息，你的 WeChat、WhatsApp， 所有的 Messenger 给你的东西都是坏消息。本来我们以为说疫情很快要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哪里想到前两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叫 Omicron， 那个可隆水一样的，让大家全世界都开始恐慌起来了，又来了一个变种，而且比 Delta 更严重。哇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是凭眼见生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活在恐惧恐慌当中，阿们。唯有你能够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我们有许多的劳苦，许多的患难，在这劳苦患难当中，保罗怎么劝勉我们呢？哥林多后书5:7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？信心，不是什么？凭着眼见。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如果我们凭着眼见的话，我们所看见的事情，所看见的环境，所看见的短讯，所听到的新闻，都会叫我们怎么样？灰心绝望，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黑暗，我们真的没有盼望，进入了绝望甚至恐惧恐慌里面去。那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要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凭着信心过生活呢？要两方面。首先第一，你要相信主仍然在掌权。告诉旁边说，相信主仍然在掌权。相信主仍然在掌权，这是我们过信心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基础。我们的神是永远掌权的神。在这个漫长的疫情当中，我们察觉或者领悟了三个非常残酷的事实。第一个事实是什么？人亦不能胜天，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，连一个小小的病毒都对付不了，我们人不能自救，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，我们需要上帝，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耶稣。第二个残酷的事实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的心是非常的邪恶败坏，圣经说人心邪恶到极点，无药可救。我们看见目前所看到这一两年看到的事情，真的是你想不到的事情，人都做出来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店里面抢劫，你可以看过去我们真是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如今都好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，人心败坏到极点。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谦卑说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美国需要你，加州需要你，因为人心太险恶太败坏了。第三个残酷的事实是，我们所看到的人事和东西，人情世故都在改变。疫情当中不是吗？ 真的都在改变。我们不能跟我们的家人见面，连交个男朋友交个女朋友都困难。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是影响了我们的工作，影响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改变了。唯有不改变的是这位坐在宝座上昔在今在永在永远不改变的神。这是我们凭信心过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基础，主仍然在掌权。以赛亚先知亲身体会了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。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衣裳随下遮满圣殿。这一句话的背景乃是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告诉我们说这个乌西亚王乃是犹大国的第十个王，而且这个王是16岁就登基，是个非常特别非常伟大的一个王。他不但是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师，也是个伟大的设计师，他也是伟大的一个军事家。你可以想象16岁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2年啊，他在百姓的心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。所以当他崩的时候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整个国家马上陷入到一个危机当中，大家人心惶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位伟大的君王统治了我们52年，伟大的君王现在已经走了，有谁能够代替他呢？任何一个人代替他的位置都无法取代他在百姓心中的位置。所以以赛亚先知，你可以想象作为神的先知，心中里面也非常非常的恐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想到他来到神的殿中，就看见什么两件事情。首先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坐在宝座上告诉我们什么？乌西亚王崩了，死了，神仍然坐在宝座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惊奇惊讶， He's not surprised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任何发生在我们地上的事情能够叫神感觉到惊讶。哦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就措手无计，措手不及了。哎，我们的神不是如此的，他是那位坐在那里，他的宝座非常稳定的。所以你的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困难和危机，你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遇到任何的困难危机，都被叫神惊讶，因为神都知道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，当你失控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掌权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作为王，他坐作为王直到永远。然后第二，这里说他是高高的坐在什么宝座上，高高的宝座。当他往地上看，以赛亚先知往地上看的时候，一片混乱，人心惶惶，危机到处都是。当他往上看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的主耶和华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宝座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掌权，代表能力。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他有权柄，他也有能力帮助以色列犹大国度过这一段非常困难的一个危机，因为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坐作为王直到永远的神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生活中遇到什么危机，你都可以相信我们的主仍然坐在宝座上。当你失控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来到他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凭信心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。第二，你要相信主恩必够你用。来，大声讲一次，来，相信主恩必够你用。你要相信主的恩典必定够你用。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啊，他真的是不长久怀怒，他慈悲怜悯，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。我们常常活在不够用的这样的恐惧里面，有没有发现到有人告诉你说，我的时间真不够用啊，盼望我一天有36个小时。嘿，神是公平的啦，不会36个小时，你24小时公平，不够用嘛？通货膨胀，一去加油，哇，不是60块就是70块。你发现那时候你的钱开始什么不够用了？进到60岁、70岁，发现了，哎呀，力量不够用了。哎，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，真的是我们真的无法靠着我们自己。但是主却对我们说什么？我的恩典 够你使用。是保罗他亲身的经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八跟第九节，保罗他说，我为这事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个背景乃是讲到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当然这个刺不是真正的玫瑰刺，有什么刺刺在身上啊，圣经学者都在那里讨论跟考察，都得不到一个大家所同意的结果。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说，这一根刺呢，可能是一种疾病在他身上，是要帮助保罗谦卑。他真的是特别特别蒙神恩高使用的一个使徒，但是帮助他那谦卑，神把一个疾病放在他身上，他一次求主医治他，主却没有答应他。使徒保罗啊，行神迹奇事的使徒保罗，第二次求主让这个病离开他，刺离开他，主没有听他祷告，三次主都没有听他祷告。所以你不要灰心了，神没听你祷告，不要灰心。连使徒保罗祷告神都没听，但是神却应许他什么？主对保罗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就算你身上有一根刺，就算你得了这个病，但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才显得完全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就因此更加夸赞我的软弱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哇，神的能力在我身上就更多的彰显。哈利路亚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这是违反常理的。有谁夸自己的软弱啊？有时候，哎呀，我真的很软弱无能啊。在美国你根本不能这样做，你无能要显得有能力一点，不然被人欺负，对不对？哎，保罗说，我夸我的软弱，好让神的能力在我身上能够显得完全，因为主告诉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够用吗？但你不够用的时候，你就来求主啊，主啊，我真的不够用了，就会加给你恩典。主啊，真的是不够用了，就会加给你恩典。阿们。今年二月七号，你的师母得了心脏病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医生检查的结果发现，他的大动脉和其他的动脉阻塞的程度60%到98%，特别的大动脉竟然能够阻塞在98%。那我的师母啊，吃得健康，而且家里面我们也真的是吃得非常健康。我们家里面找不到一粒白米的，都是吃糙米的。那糙米里面还加了很多什么豆啊，一大堆东西的。我的这么健康的师母，心脏病阻塞98%。那感谢主，虽然这么严重的心脏病或者阻塞，却不需要开心脏手术，就要做什么球囊的手术 ，balloon procedure。他请求医生说，尽量不要做这个开心脏的手术。结果那个医生非常非常的能干，竟然在开这个做这个球囊的手术当中，帮助他搭了几个支架在他心脏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阿门。告诉旁边说，主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因此你要跨越疫情迎向得胜吗？不但你要选择感恩，不要再埋怨了，不要，你要凭着信心，不要凭眼见。然后最后第三，你要往前看，不要停留在过去。告诉旁边的时候，你要往前看，不要停留在过去。请问有谁今天早上来这里参加崇拜的时候，你开车的时候一直看后镜的？你开车一直看后镜的话呢，今天早上你不是坐在这里，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不可能吧？你怎么会一直看后镜然后继续开车往前走呢？不可能。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总是往后看，没有往前看，越看越伤心，越看越难过，越上越痛苦，无法向前迈进。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去的时候，也是有这种心态。所以神就告诉以赛亚先知，你要告诉他们什么？我最喜欢的一节以赛亚先知书的一句话，43章第18节19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19节一起来念，来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如果你要经历第19节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必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你必须要完成。什么重要的条件呢？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要纪念，第二个不要思想。首先呢，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要把你从前的事情都忘掉。什么是从前的事情啊？从前的成功与失败，从前的伤痛。当你想到过去的成功的时候，你感觉到自满自足，你就不会再继续向前走了。当你想到过去的失败的时候，越想越灰心，自己一事无成，你就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。想到过去的伤痛越来越痛，根本不想再和任何人交往，也不来小组，不来教会了。所以你要忘记过去的，然后呢，第一个条件忘记过去，第二条件什么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。思念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非常，原文是非常有意思。思念原文的意思是住在，就好像搭个帐篷住在那边一样。Do not dwell in the past， 不要好像住在旧的日子里面。所谓的过去的美好的时光 ，good old days。年纪越大就很想讲我们过去的 good old days 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多棒啊！哎呦，一天跑工作12个小时，晚上还可以跟小组聚会的，哇，过去多么棒多么棒！我们就很喜欢过去那种美好的日子、美好的时光。你看疫情之前，哇，多美好！现在呢，真的很糟糕，很糟糕。而当我们一直住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看见神在为你做新事。因此怎么样？你要搬家，不要住在过去的房子里面了，买个新家，搬到新的地方去。旧的不去，新的永远不来。旧的过去不放下，你永远看不见神在前面为你做一件新事。我很喜欢运动，也喜欢爬山。当一次我爬到 Mission Peak 去的时候，看看这张相片，多么辛苦，沿途是很辛苦啊！哇，一个半小时爬上去，爬到半路真想不爬了，哇，这呼吸都有点困难，真的要命啊，太辛苦了。一爬到山顶，哇，一站上这个 Mission Peak 山顶，一看前面，哇，原来前面是那么的漂亮，原来矽谷是那么的美丽，原来 Fremont 是最快乐的城市，原来是这么漂亮。这边打个广告，你就忘记了过去在途中里面那累得要命、渴得要命、不想再往前走的。但是当你站上去的时候，你看下去的话，哇，你看到很多过去你没有看过的东西。同样的，跨越疫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你跟我一起上到神的 Mission Peak， 上到神的 Mission Peak， 忘记过去的成功和失败，放下你过去的 good old days， 然后说，神啊，我要来看看你做一件新事。过去你在红海能够开甘露，现在在旷野你能够开江河啊，沙漠能够开道路啊，这是从来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事情。神就是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一定要往前看，千万不要再往后看了。阿们。因此鼓励大家来看看神在新常态中的作为，神在新常态中的作为。我大概想到这个有六件事情，我们在新的常态里面看见神特别的作为。上个月三个礼拜前，11月10号，印度信心神学院的新任院长 Dr. Alessi 来给我们在祷告会分享的时候，他说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在印度所有的印度庙，在印度所有的回教徒的清真寺都关闭了，因为疫情嘛，大家都关了，不能做任何的事情，唯有基督教的教会仍然在网络上蓬勃的发展，得救的人数还是天天加给神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在疫情当中做的新的作为。然后第二作为，短宣队我们不能去了，我真的是非常懊恼，我很想就是带弟兄姐妹一起去短宣队，关心我们海内外这些分堂的牧者，不能去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去，我们就省了很多的钱。然后呢，会帮助在塞内加尔、在加纳，还有在菲律宾，他们买地建堂。哈利路亚！现在他们也建造荣耀 Shekinah Glory 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！这是神在疫情中的作为。还有基金会、事务发放中心，过去在 疫情之前我们一个礼拜大概几百户人家来拿，一个月大概几千户人家来拿，你知道吗？在疫情这段期间，我们基金会的食物发放中心每个月我们分发给多少个家庭？14000个家庭啊，14000啊，每个礼拜大概有3000-4000的家庭来我们教会里面食物发放中心拿食物啊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在疫情当中所做的奇妙大事。还有在2020年我们下午查经会5个月经过之后，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网路小组聚会。你知道在目前为止每周的网路小组聚会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聚会吗？300人啊。在亚洲、在欧洲、在非洲、在美洲，每个礼拜有300人参加我们网络的小组聚会。阿们。在疫情的期间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区牧小组长，我们小组教会没有停止，而且反而增加了人数。我们小组聚会平均每个礼拜有1859个人参加，目前有192个小组、31个牧区。哈利路亚，谢谢我们的小组长，谢谢我们的区牧。看看神奇妙的作为，在疫情当中，还有你一直都在里面30几篇的见证集，都在讲述你神在疫情当中，在你的生命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婚姻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服事上神的奇妙作为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。因此你要看看神在疫情当中奇妙的作为，往前看嘛，不要往后看。当你往前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重新来梦想。告诉旁边说，要重新来梦想。重新来梦想，为什么重新来梦想呢？因为明天会更好。为什么明天会更好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位美善的神。所以你可以重新来梦想啊，因为明天真的是会更好。非常重要，我们需要梦想。有梦想我们才有前进力，有梦想我们才会有盼望。而且神也应许我们呢、啊。你看哥林多前书2章9节怎么说呢？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哎，请问谁是神爱谁是爱神的人呢、啊？谁爱神的人举手一下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，就是你啦。神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？眼睛未曾看见。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呢、啊？是让你惊奇的事情 ，surprise， 让你惊奇的事情，让你非常高兴，因为是眼睛未曾看见的。那什么是耳朵未曾听见的？新鲜的事，哇！神做一件新鲜的事情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，哇！神竟然能够在非洲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地，以前的地好像失去，但是给我们更大的一块地。哇，这是新鲜的事情，而且在这个地里面我们还要盖一所教会，而且是这个市长要求，除了盖医院，除了盖学校宿舍盖诊所以外，还要盖一间教会。哎，这是新鲜的事情啊，你根本耳朵没听过的。然后这里说什么呢？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你根本没想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在短短的一年里面，我大女儿结婚了。在疫情当中，我的女婿啊，现在的儿子啊，才跟他谈恋爱2个月还不到，就请我跟师母要我们答应他要娶我的女儿。我说：“哦，你们搞错了，2个月，才2个月。”哦，他说：“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有3年了。”感谢主，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婿。爱主，爱我女儿，这是我意料之外的。短短的一年之内，从谈恋爱到结婚，这是你人心想都没想到的。因为什么？神为爱他人预备的，就是这么奇妙，就是那么惊喜，就是那么新鲜，就是那么让你意料之外。那我生日的第二天，吃了太多蛋糕，所以就去运动。 当我在爬上这个另外一个 Fremont 一座山的时候，哇，我前面一看，哇，绿油油的一片。我还记得上个月我来这个山坡上的时候是枯黄的一片，真的好像寸草不生，死气沉沉的一片。但是礼拜三早上8:30我在站在那里，我一看下去，哇，绿油油的一片，一望无际绿油的一片，然后在上面还有这个早上的阳光照下来。神好像对我说，你要重新来梦想，因为明天会更好。你要重新来梦想，因为明年会更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你早已经忘记过去几个月那非常枯黄，好像寸草不生在细谷许多的山坡。这里神乃是很大声地告诉你说，重新来梦想吧，因为你的明天会更好。重新来梦想吧，因为你的明年会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你眼睛从未看见，耳朵从未听见，连你心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的神是美善的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你对我们的计划永远是美善美好的。因此我们可以感恩，我们可以梦想，因为知道说，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明天肯定会更好，我们的明年肯定会更好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荣耀赞美归给你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梦，新的方向，新的梦想。
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 天。
我非常喜欢这个歌词里面说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了，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旧的事过去吧，不要再往后看了。过去所有的成功、失败、哀伤、悲痛，就让它过去吧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已经更新了。因此天要为你敞开，降下他的恩膏在你身上，让你有力量可以面对新的明天，面对新的一年。因为你的明天肯定会更好，你的明年肯定会更好，因为你有一个完全美善的主。好吧，为你自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愿把我过去都放下，旧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要来迎接主你新的作为，在我的婚姻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人际关系，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服事里面。主啊，我要经历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件新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啦巴巴巴巴巴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哈利路亚，哦啦巴巴巴巴巴巴哒哒哒哒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感谢主，旧事可以过去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大声的来呼喊，再一次来向神来呼喊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再一次来，全力都要渴望呼喊。
你都要渴望呼喊，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里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。
当你选择感恩，当你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当你往前看不要再往后看的时候，天已经为你敞开了，神的恩膏已经降下来了，圣灵要引领你打开你的眼睛，看见你过去没有听看见的，听见你过去没有听见的，思想你心中从来没有思想过的，神已经为你，而且要为你预备一件新事。因为你有一个非常美善的主，他对你只有美好的计划，只有美好的计划，从来不是降灾祸，只有赐平安的计划。因此你要有信心往前看，你的婚姻家庭明天会更好，你的工作服事 明天明年会更好，因为他是一直做新事的神，因为他是一直做新事的神。重新梦想吧。还有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网络上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从来还没有做过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祷告，如果你要经历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，重新来梦想的话，你首先必须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认识这位神。因此欢迎你今天早上就跟我们一起来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不论在网络上或者在现场，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，真心的向我们的天父耶稣说，预备好了吗？亲爱的天父，
亲爱的天父，
我感谢你，
我感谢你，
感谢你这么爱我，将你的爱子耶稣赐给我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的罪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给我永生的盼望，让我重新可以梦想。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欢迎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掌管我的一生，我要一生跟随你，一生敬拜你。谢谢耶稣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恭喜你，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，不能在网路上的话，请你跟我们的网路的同工有个决志稿，麻烦帮你填写。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，待会你到服务台，麻烦你告诉我们你今天做的这个重要的决定，也鼓励你至少告诉两三个人说，今天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一切都已经更新了。哈利路亚，旧事是可以过去的。就是是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再往后看，我们要往前看。你看见主，你是这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看到前面是充满了梦想，充满了美好，我们可以重新来梦想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更好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年会更好，因为你是美善的主，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的美好，重新再来梦想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这是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告旁边人说，重新来梦想，明天会更好。
明天会更好。